心合意啊，和睦相爱啊。那我说，我们了解神的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说恩典这两个字。那我们讲，已经讲了两天了，你对恩典的定义啊，你觉得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什么 ？OK 啊 ？Gift 不配白白的给你，跟你配不配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是好像神就是这个是我决定的，这个完全是我官方决定的啊，不是你决定的。OK， 就是我从创世以前就做这个决定啊，所以这个说就是好像一个，他说看到你就喜欢啊，看到你就喜欢啊。OK， 那所以早上我提到说这个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书说他说。耶和华因你欢心喜乐啊，看到你很高兴，因你欢心喜乐，因你喜乐而歌呼。 God is singing。 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只有整本圣经只有这么一句话说上帝在唱歌啊，上帝在唱歌。为什么唱歌？你看到你啊，那诗篇149篇说上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喜爱他的百姓不是因为他的百姓很可爱，对不对？不是因为他的百姓很可爱，他的百姓非常不可爱，他说我喜爱他们啊，就像一个父亲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啊啊，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过来给我抱。不管你脏脏兮兮的、臭臭的、没有洗澡、房间乱七八糟、功课没有做好，过来给我抱。OK， 然后呢，知道我爱你，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啊。OK， 知道，现在就跟你讨论啊。要去洗澡，要去换衣服，要去收拾你的房间，要去做功课。但是不是说先去洗澡换衣服，先去收拾你的房间，先去做功课，做好了然后回来我就喜欢你。相反的啊，我喜欢你这是第一句话，你是我所爱的，我所喜欢的，对不对啊？这个叫做恩典啊。OK， 所以我们这两天我们就讨论这个恩典怎么样实用应用。同样的，如果神跟我的关系就是恩典，从头到尾都是恩典，恩上加更多的恩。OK， 所以是从头到尾都是恩典。那所以我们也是开始学习啊，怎么样用这个恩典？同样的，以恩慈相待，以弗所书第4章，对不对？以恩慈相待，用同样的原则、同样的方法来经营我的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我的家庭，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呀。然后呢，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彼此的人际关系呀。所以我们就开始多多少少有点概念，我就要这样的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啊。那所以这个是现在。我要过这样的生活啊，我跟别人的关系也是未来将来我要更多的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这个现在未来我们都有概念，现在开始觉得我现在比较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里面还是有一些过去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OK，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今天，我也知道明天以后未来我要怎么做，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回忆，有一些结，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结是一直没有解开，有一些受伤的回忆，有一些经验，一些不好的经验，有一些被别人伤害，被别人的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甚至可能是已经很久以前，可能是从小有些原生家庭，我们心理学有一个专用词， 功能不良的家，有没有听过啊？有这个原生家庭真的是不好，那么然后就可能就在那边受伤累积，那可能那个伤害我们的人，说不定他已经我已经跟他分开，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甚至可能有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啊，可是那个里面的那个阴影还在我们里面，那个伤痕还在我里面啊。所以说我们需要今天晚上我们需要讨论啊，怎么样处理这些东西啊。那我说圣经这些问题心理学，几乎心理学所可以发现的，心理学可以发现的很多很多人的问题，人心里面的问题，弗洛伊德都知道啊。可是我发现其实心理学多多少少也可以帮助我们，可是其实很多人心里面的问题，基督徒的信仰，福音的信仰就告诉我们怎么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定的题目是用饶恕是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就是说耶稣可以叫一切都更新了。我这个唱的时候我就很感动了，选诗歌的人都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我很高兴。 OK， 今天题目是用饶恕。那昨天晚上我稍微提了一点点啊，那么今天要更详细的啊，这个饶恕有饶恕的艺术跟技术 ，OK， 这样一些方法 ，OK。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从23节开始。就我今天主要的有两段经文啊，都是马太福音里面的啊。都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个是马太第十八章啊 ，OK， 从23节，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啊，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清还我。 OK， 那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啊，将来我必还清。倒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呀，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而且交给掌刑的，我们的中文翻译漏了一个字，很有意思。你如果有英文圣经啊，你稍微参考一下。他说 ：“He handed him over to the jailer to be tortured。”哦哟，交给掌刑的要被折磨啊啊啊，苦刑啊啊。OK， 他就交给掌刑的要被折磨，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哦，听起来蛮可怕，你们觉得可怕不可怕？ OK 呀、啊、，OK OK， 还有一段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二节，你们一听这个，你们就知道你们很熟悉这几句话。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哦，耶稣啊，你怎么那么硬啊？你怎么那么残忍啊？耶稣讲了，哇，很严厉，会不会突然觉得很严厉啊？呀，好像是蛮大的一个恐吓，恐吓一个哇！耶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这个听起来跟耶稣的福音有点，好像有点矛盾。耶稣说，上帝是慈爱，有怜悯，有恩典恩惠呀，他就饶恕赦免我们的罪，他就接纳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哎，我们是没有条件的，对不对？就叫恩典，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然后他说还是有条件的，你如果不饶恕别人，我就不赦免你的罪啊。那我们就在这些，你的神学有问题，耶稣啊，跟我的福音神学，我有点紧张啊。福音不是白白的恩典，免费的，对对，礼物啊 ，free gift 啊，那得救就是罪的赦免。得救罪的赦免，那个就是无条件的。然后他说有条件的。那我说耶稣，你的神学有问题啊。其实耶稣的神学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似乎好像矛盾。OK， 似乎好像矛盾。OK， 那我先试试看，我能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啊？你们。对我的不想，你们对我的期待不要太高啊！我还不算是神学家啊 ，OK 啊，OK， 我先声明，我不觉得我已经把上帝完全搞懂啊，我没有把上帝完全搞懂啊，我有些地方还不懂啊啊，你们大概也还没有完全把上帝搞懂啊。OK， 如果你把上帝100%搞懂，你就是上帝啊。OK， 所以我也不敢说我可以完全了解啊上帝的做法，我也不敢说我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100%解释清楚。但是我要试试看，因为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话真的是都是要给我们好消息，是给我们好消息啊，福音啊。所以这个是我的前提啊，那所以我说连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啊。OK， 那么他我两件事情我非常肯定，救恩是白白的 ，it's a free gift， 救恩是无条件的。他说我爱你，我赦免你的罪，我称你为义，因信称义，这个是白白的，就送给你。这 OK， 这个我肯定。但是圣经也说，你如果一直不肯饶恕赦免别人的罪啊，你如果不愿意继续不断的饶恕别人，上帝也不会继续不断的饶恕你。这两句话我都相信。那似乎有矛盾，那矛盾呢？有矛盾就交给上帝，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OK， 但是这两句话圣经都说得很清楚，对不对？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两句话我都相信，我也肯定。OK， 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对我们讲的那么严厉啊？这样子，他说不赦免、不饶恕别人，会为我们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痛苦啊！我需要饶恕别人，我才能够得到医治跟释放。不饶恕就会带来很多的伤害跟痛苦啊！ 昨天晚上提到那个弟兄，那个年轻人，这个在心理学社就把从一楼把我骂到四楼啊。嗯，后来他没有什么问题啊，第二天他没有问题啊，我才有问题啊，记得吗 ？OK， 那饶恕他是谁最需要得到医治跟释放？是他还是我？是我需要得到医治跟释放。他没有太多问题呀，所以说饶恕他是我自己能够才能够得到医治跟释放。 OK， 所以不饶恕可以产生各种各样，因为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在台湾大概30多年了，如果到现在已经算40年了，那我做那么多年，我发现各种各样的精神心理的症状，焦虑、沮丧、精神忧郁症，各种强迫性的精神官能症啊，连生理方面的很多症状，对吧？都跟不饶恕人有关系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多很多问题，很多不同的问题，各种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没有发现，其实很多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根，就是不饶恕。那个不饶恕在我们一个人的心里面就可以下下这种一种毒药，一种 poison 啊，真的可以毒死我们。 OK， 所以耶稣他就讲的蛮严厉，他说你如果不肯饶恕别人啊，他说你就等于是下到监里接受苦刑啊，关在监狱里面，他说 OK， 所以那个嫁给掌刑的那个掌刑的是谁？把他嫁给掌刑的啊？你觉得他是谁？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呀，呀。你如果不肯饶恕啊，那个不是上帝的处罚，那个痛苦，那个、各种精神、心理跟生理的症状，那不是上帝的处罚，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啊！你就交给掌心，那个就是你自己，一直痛苦，一直到你还清你要付的债，你一直到你去饶恕你应该去饶恕的人，你才会得到释放跟医治啊！所以啊，耶稣用这种很强烈的方法，是为我们好，为你好，为我好，用很强烈的一个药，要医治你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些受伤痛苦，因为他知道我们实在是不喜欢饶恕人，同意吗？我们不喜欢啊，所以耶稣也知道啊，要去打破这个东西，这个捆绑，要使你可以得医治、得释放，要知道需要用一个很强烈的方法，所以他就设计他的主导文，他叫你这样祷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的人的债。你敢祷告这句话吗？主，我怎么样饶恕别人，你就这样的饶恕我。那就等于是说，我如果不饶恕别人，我就要求你不要赦免我的罪，你不要饶恕我。你敢这样祷告吗？耶稣很聪明，耶稣也懂心理学啊。所以说他就用这个方法来逼你。你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一定要去饶恕别人啊，赦免他们的罪啊，就像上帝赦免你的罪，饶恕你一样。OK 啊，你要这样做，你才可以，你才敢祷告主导文这句话。所以叫你不要随便，有时候我们就用主导文祷告，你不要就很随便就念这个主导文，对，免我的债。如像我免别人的债一样，这句话好可怕。OK， 那耶稣为什么是这样设计他的主导文？因为他也知道我们的心啊， 我需要就是被逼说你一定要去处理这个事情，要去饶恕那些得罪伤害你的。那我们觉得耶稣你这样的太残忍了，耶稣你太硬了，哦，太严厉了，你不要太快对耶稣生气啊！你不要太快对耶稣生气，耶稣这样子做是为你好，是给你很大很大的一个礼物，而且你最需要，你里面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礼物，因为他要你能够得到那种完完全全的医治，完全的释放，使你可以享受他所应许要给你的丰盛的生命。有的人捆绑，被捆绑很多年都很多年了，他信了耶稣，他也知道理论上因信称义，他理论上他有永生，可是他里面没有经历丰盛的生命，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约束，很多的捆绑，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突破。所以耶稣也知道，他就说这个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OK， 所以刚刚提到说这个饶恕人。 OK， 我刚说我在台湾从事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很多年呀，我发现很多人的问题，特别是忧郁症、精神忧郁症、躁郁症、强迫性的精神观能症啊，恐慌症也有，这些东西都跟以前的一些被伤害很深的里面的一些经验有关系。OK， 那这个里面的经验。我发现要处理这个东西，我们做心理治疗、心理辅导，在我的经验里面，很多年经验，我发现有相当一定的一些过程，我已经看了很多很多次，这个过程大概可以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那个人就麻木，他不觉得，他说我没有什么受伤啊。我的原生家很好很快乐，那么他有恐慌症啊，他有精神忧郁症啊，有躁郁症，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甚至也有生理方面的一些症状啊。这个医生他去看了，有的人他去看了很多的医生，很多的医院，很多的诊所，但你说你身体没有问题，是心理问题啊，所以他们来找我，他说心理问题，可是我心里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忧郁症本来就是心理问题啊。那他的问题是他麻木，没有人喜欢承认我的原生家不是一个很健康，不是一个很健全的家，没有人喜欢承认我的原生家是功能不良的家，对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他是被伤害，有的特别是一些就是可能跟他关系很亲近的人，就是给他伤害最大啊，可能是父母还是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人呢。那他们在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啊，那就发现这个一些父母或是其他的人，这个家里面的人给他伤害，哦，那个我说就开始第一个阶段，他说啊，那还好啊。我就也没有什么严重，我也没有什么受伤，就不太喜欢承认。所以有时候第一个阶段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我第一个阶段也是很累很辛苦，要鼓励他说你可以承认，你要告诉我一些以前的经验没有关系，可以承认，可以真的承认啊。这个逃避不是办法，逃避事实不会解决问题啊，逃避事实不会解决问题啊。所以我就说你就承认这个，把那个麻木就稍微把它融化掉啊，那个好像冷冻的那个一些感觉就把它融化掉，说他可以就知道那个创伤，那个受伤，那个伤痛是事实啊，那我们就不承认事实不会解决问题啊。所以上帝也从来没有教我们用不承认事实的方法啊来解决问题，所以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能够承认事实如此啊，也不一定是要怪谁啊，也不一定要说什么，也许他们也自己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啊， OK， 但是就是反正就是事实如此，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有时候几好几个月，甚至我在做这种心理治疗，我也有大概有几次，不只是几个月，两三年，都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第一个阶段里面是说要承认事实啊，哦，好嘞。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他就开始面对，开始承认那个创伤是真的，那个受伤，这个里面的他一些回忆啊，他就开始不只是承认，他就开始准许他自己可以感觉，可以感受经历一些被埋下来的一些感觉，很久，有的很多年很多年就压下去，就让这些东西慢慢的就出来，他就开始真的就感觉经历感受那些受伤的那些经验，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在第二个阶段，他就会觉得那个受伤深到一个程度，他就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没有人可以医治他，哦，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他就开始回信，在第二个阶段那个自杀的可能性会提高啊，在那个时候需要很小心，那个自杀的冒险会提高啊，他会觉得哦，这个受伤，这个痛到一个程度是不可能解决，不可能医治啊，没有人可以帮助我。OK， 然后到第三个阶段，他就开始承认那个受伤的经验所产生的反应，那个受伤的经验在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反应，反应是什么？他就对那个伤害他的人，那个得罪他的人啊，他就心里面就开始有很多的怨恨，很多的愤怒啊，哇！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无力感，他会有无力感，他也不可能没有这个怨恨，不可能没有这个愤怒，哇，他就会觉得哇，会觉得更沮丧啊，因为他就开始发现，他可能以前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啊，在他的下意识里面，他以前不知道，没有意识到，然后他就开始发现哦，他有很多年很多年的哦，对那个人呢，对那个伤害他的人，他就很多人就心里面呢就恨那个人，恨那个人啊，以前是不敢承认，甚至没有意识到，可是他就对那个人就有很多的怨恨，痛恨那个人啊，甚至就发现他里面有一些我有一些东西，这个我自己叫这个东西叫做不成稳的咒诅。unspoken curses， 没有变成语言的啊，没有变成语言的啊，怎么讲？那个非语言的一些咒诅在里面呢，他就对这个人呢会有这些，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本来没有意识到，他这样有一种态度，就是根本就是不赞成这个人存在世界上啊，那种态度 ，OK， 所以他就慢慢承认，也发现，就意识到他有多少年多少次在他自己心里面就杀死那个人，杀死他，在他心里面几百次几千次啊，就这样子，然后他说。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就也就是事实，事实如此哈，事实如此。哦，然后他就觉得他哦，这个让这个累积很多很多年的那个累积这个东西，这个圣经说这个叫做苦毒、恶毒、malice 恶毒 要。OK， 那这个苦毒，这个恶毒啊，然后他就发现更可怕的事情。当他自己真的面对到他里面有这些东西啊，对那个人，对他伤害的，他伤害他的人，他发现这些时候，他说他更可怕的是，他发现他也没有办法，他自己也没有能力不去恨那个人，没有能力不恨那个人啊，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态度，这个他就不是他可以选择，不是他可以决定的。然后他就在那个，他就真的有点被吓到，被吓到。他说被他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呀、啊，那种，哦，他就要说，他真的是一个罪人。他心里面那种黑暗，他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灰心。可能就变成绝望，绝望。我里面那么多的黑暗，那么多的恶毒苦毒啊，然后 OK， 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沮丧 ，OK， 然后呢，第四个阶段啊，我看了很多次，然后真的进入到先从麻木变成承认。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承认变成说感受，很深的感受那个痛，那个伤痛啊，受伤啊，可能是有的父母，我有些例子，有的父母真的是虐待孩子。我讲福音神学，我讲过一些例子啊，他不只是精神虐待，也是生理的虐待。OK， 这个承认那个痛。这个身体的痛，精神心理的痛，痛痛，然后到第三，他就承认，因为那个痛，那个伤痛，他自己里面产生的一种恨。我说那个恨，那个心里面的这个咒，他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他有很多很多年在心里面真的就杀死那个人啊，咒住那个人啊。OK， 然后这个第三个阶段就发现，哦。他本来是一个基督徒，他本来我心里面有那么多的黑暗，我都有那么多的那么深的罪孽啊，在我里面，他就真的被吓到。OK， 然后呢，你再陪他走到第三个阶段，就开始进入到第四个阶段，他就还是回想到福音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什么。就发现在第四个阶段啊，在第四个阶段，他就开始听到，神的声音。他说：“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你心里面的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我比你早知道。你现在才发现，我早就发现了啊！我知道是这个，对我来讲，这个我都。”已经知道啊，那然后呢？他说，他就开始了解说，天上的父说，孩子，你所受的，你的创伤、伤害、伤痛，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的痛苦啊，我也知道你因为受这个伤害，你所犯的罪，我知道，我就知道，因为你所受的伤害，产生你自己。心里犯的罪，恨人的罪，杀人的罪，咒住人的罪，要这个是啊，这个，我都知道，而且我都赦免了，我都赦免了，啊，你的罪赦免了，哦，在那个时候啊，好像他听到神的声音说，你自己看到这些东西，你自己以前没有想到，你心里面有那么多黑暗，那么多。坏的东西在那边，你自己有点 surprise， 压抑，很压抑。然后他听神的声音说：“我不会压抑，我本来就知道啊。你心里面这些东西、啊，你被吓到，我们也被吓到。天父说，上帝说，我们也被吓到啊。这些东西我也知道啊。”而且我都赦免了，我就是为这些东西来到世界上，变成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赦免这些东西，是你的罪都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 哦，在这个第四个阶段，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不管你挖到多深的一个层面，一直挖挖挖挖，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挖，往下面挖，不管你挖到什么地方，他就发现神也在那边已经等他，已经在那个跟你见面，说我也在这里，我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也赦免了，你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不能赦免的啊。哦，那他终于这个了解相通了啊，在这个第四个阶段，哦，他就在开始了解。我看到这个例子，看到这个例子，他说神耶稣说，你还是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目中，你算完美毫无瑕疵，你是我的孩子，我所爱的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肮脏污秽，没有再坏的东西可以改变这个事实，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这个叫做称义，对不对？这个是称义。所以当他了解这一点呢，然后呢就开始发生一个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啊，他就发现其实他在他里面，他就有一个新的能力，有一个新的能力，他可以用神的方法去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就无条件的赦免他的罪啊，他自己都很惊讶，他也可以那个东西的力量就被打破了，就砍断了，他可以去赦免，去饶恕啊，然后他自己里面的受伤就开始得医治。 OK， 所以这五个阶段你不能跳过去，不能跳，你不能去把它压下去，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好，我很好啊，这个麻木啊，这个你一定要经过这几个阶段。第一，不要麻木，承认事实如此，所做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个人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什么可能也是经过很多年，承认事实如此啊，你不承认事实不会解决问题。OK， 承认事实。OK， 第二，也自己承认那个受伤是多大、多深、严重，真的是严重的受伤。第三，也就发现承认，因为我所受的伤啊，所产生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恨人，心里杀人咒诅。我们说内在誓言啊，这个 OK， 这些东西只有我有这个啊，这个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啊。然后呢，听神的声音说，你的罪赦免了。没有东西，你不能做任何事情是我不能赦免的。然后呢，当你发现连这个他也赦免了，你就发现有一个新的能力在里面开始成长，说你可以去赦免，可以去饶恕，可以去赦免别人的罪，哦，就可以得到释放。 OK， 那在我们做这种经过这几个阶段的时候，几件事情需要注意。第一，我昨天提到，当你决定，你发现其实我可以做，我有一次，我有一个年轻人，我给他做十几年的心理治疗，哦，我们头三年都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他就不承认问题，他知道他有问题，可是他不承认问题的原因。然后就慢慢的进入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个阶段，就到那个里面最深的地方啊。然后他就哇，从那他就开始对他妈妈，他妈妈是真的是一个虐待孩子的妈妈。他妈妈小的时候，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妈妈从那个瓦斯炉里面把一个东西拿出来就烫他的手，一直到现在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car 在那。所以这个妈妈是这样的，妈妈就用动作虐待，用说话 用精神身体的虐待，然后呢妈妈就跑掉了啊，跑掉了，然后就不见了。哦，他就经过这几个阶段啊，啊，有的时候他真的就非常的灰心，很绝望，有时候他也自杀的那个趋向也蛮高啊。可是慢慢经过这些东西，就真的就承认所里面所有东西啊，然后这个那个东西就慢慢出来。后来最后真的，我说到最后，他终于承认，因他所受的伤害那么大，所以产生在他里面的产生的那个对妈妈的那种怨恨、苦毒、恶毒多强烈啊啊！然后在那个里面的，我说那个里面的非不成文的咒诅啊，就面对就承认这些东西啊，然后他就发现他然后有一个无力感，好像他也没办法，也不可能不这样做，然后就发现神说这些东西。我也就是为这样的东西来到世界上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你的罪赦免了，所以我不定你的罪，无条件的白白的赦免了。他说哦，他就开始得到释放，很有意思，得到释放。然后呢他这个里面的那种恨就放下，那个咒诅放下啊呀。后来他长大了，他开始比较开始生活比较正常啊，有好的工作，然后呢他有一段时间也很就是他也没办法去工作啊，再后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就考那个台湾的普考，高都考上了，考上研究所，很好的工作，结婚啊什么，就然后呢有一天他跟我说，父母师，我妈妈回来了，我妈妈老了，没有人，他爸爸已经死了啊，他妈妈老了，没有人可以，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人照顾他回来了，他说我就请他住在我的家里啊。我就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呀。他说可是我还是没办法跟他讲话，我就给他一个房间，我没办法跟他讲话，我跟他说哦 ，OK， 慢慢来，慢慢来啊啊。过了几个月，他说父母师，我已经开始跟他讲话。我说妈妈早啊啊，妈妈来，请来吃饭什么，开始跟他讲话。哇，我说这个那么大的说神迹启示从哪里来？而且他自己妈妈还没有回来以前。他自己经过这五个阶段，然后他就得到释放医治，很多的症状，精神心理生理的症状就慢慢的就消失，就没有了啊呀呀。然后妈妈回来了 OK。 那当你做这样的一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我说一个过程 OK， 这样一个过程，然后真的就我说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到。第一个，饶恕，已经到第五个阶段，你发现其实你可以饶恕啊。那第一个要知道，饶恕是一个决定，我昨天讲了啊，是一个决志，不是一个感觉有的时候你说我愿意饶恕啊，可是感觉还是没有改变太多，你不要管感觉啊。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仇敌的那个声音就会说你的感觉没有什么改变，那可见你没有饶恕他，你就说我已经饶恕他这是我的决定。跟你们讲过那个孩子，我对他的感觉真的是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呢才完全改变了啊，没有关系啊，两年呢 OK。 所以那个我如果那个如果你里面有一个念头说你可见你没有饶恕，你说我已经凭着信心在耶稣的面前宣告饶恕，那就算是饶恕啊，感觉跟感觉无关 OK。 如果就是说我甚至我的祷告说主啊，我已经饶恕他，我的感觉你需要改变我的感觉啊。如果需要时间，那就要时间。OK，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说，饶恕一个人，并不是说有的人不晓得。我发现有的人误会，有人以为饶恕的意思就是说，那他也没有什么错，他没有什么错啊。反正就是说，他就是跟他为他这个合理化，为他找理由啊，什么就讲，哎，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个如果你用这个态度对来了解饶恕，就是回到第一个阶段，麻木了，不承认。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回到第一个阶段，麻木啊。所以饶恕的意思是说，饶恕不是谅解，可以了解这句话吗？饶恕不是谅解啊，饶恕是他真的是错了，而且他错好大，他给我伤害好大。嗯，我记得这个，我说那个男孩子，我记得差不多到在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他讲了，他说怎么？他说他也是基督徒，他信耶稣。他说我知道我需要饶恕他，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我现在都这个已经过去呀、啊。那我现在信耶稣，一切都变成新的。我妈妈也很久很多很多年也没有见到他。我现在有很好的工作，我结婚了，有这个。他说可是那里面的结还没有解开呀、啊。所以他说他后有一段时间他会很生气。啊，这样的女人为什么要生孩子？你为什么要生孩子 ？OK， 那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妈妈啊 ？OK， 那我记得有一次，那他我知道，我要得到医治跟释放，我知道。其实你了解，他本来还没有到第四个阶段之前啊，他根本不会讲这样的话。他会说没有什么问题，还好啊，大概在。就没有太多问题。到那个比较深入的到第三、第四个阶段的时候，那个受伤就会来，然后那个气氛就会来，就出来。那个气氛、那个愤怒就出来。他会开始讲：“为什么上帝给我这样吗？”然后他就会讲：“我知道神说我需要饶恕他，这是我唯一的，我可以。”可是他说：“怎么饶恕他？怎么饶恕他？他就是不对呀，他是不对的啊。”他不应该的，不公平的，怎么饶恕他？他不配。我跟他说，是啊，他不配。如果他配的话，就谈不上什么饶恕。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不配，所以你需要饶恕他。如果他配，如果他没有什么不对，那谈不上什么饶恕。所以不要误会，饶恕不是谅解，不是跟他就是为他解释找理由解释什么这样讲来着，就是说不对，所以我就决定要饶恕他，像神饶恕我一样啊，免他的债，免他的债，无条件的啊，不要求算账。不要求处罚，不要求任何，就是无条件的。OK，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要忘记，饶恕就是决定忘记。昨天是谁跟我提 ？I think that was you. Forgive and forget. OK， forgive and forget. 那你说决定饶恕是可以。可是决定忘记怎么决定？你越决定你越想忘记一个东西，你就越不能忘记，对不对？我现在叫你忘记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忘了吗？越想忘记越不能忘记，怎么可以说决定忘记？Yeah, well, 这是什么意思？决定忘记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做法也是这样，对不对？耶利米书 耶利米说，我赦免他的过犯，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 OK， 不再纪念是什么意思？就是忘记，不纪念就是忘记。所以是神，我决定 OK， 我要赦免，我不再纪念，就是决定啊，忘记 OK。 那所以问题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 OK， 我知道神说要饶恕，可是他说我要忘记 OK， 我主啊，我决志，我决志，我要忘记。你每次决志忘记，你就更记得，那个无力感就来了，对不对？那个无力感就觉得被捆绑，真的被捆绑，怎么忘记？没有办法忘记 OK。 那可是要知道，这个也是耶稣给你很大很大的权柄，很大的权柄，饶恕像上帝饶恕一样，那是很大很大的权柄。我有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我的 OK。 那这是耶稣以弗所书第二章，耶稣以弗所书第一章，耶稣坐在天上，所有的权柄是他的，都要伏在他的脚下 OK。 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所有的权柄也是要伏在我的脚下，所以我可以说我有权柄，我可以饶恕，我也可以忘记啊。OK， 那在这个需要解释一点，就是说你原来就是活在那种苦毒、那个恶毒里面的，你就发现为什么你一直活在那个苦毒跟恶毒里面，是因为你很久以前可能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你没有意识到。你做了一个决定呀，没有意识到啊。你做一个决定，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事情。OK， 哦、oh, ，有没有发现，无形中已经很久很久以前做这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事情啊。你就硬着心，不肯怜悯。连续不肯连续他啊，不肯赦免，不肯饶恕，不肯发出爱心 OK。 那这几个决定甚至我说就已经变成一个内在誓言，你没有意识到一个内在誓言呢、啊、就是不成文的无声的誓言呢、啊、那好像你发过誓，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对我的伤害，我一辈子都不会放下这个 OK， 永远不会放弃我对你的告状 OK。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当你发现耶稣给你权柄，他说你可以砍断那个誓言，你可以宣告说那个誓言已经取消了，已经废掉哦，这个叫做忘记啊啊！你本来没有意识到，你很早以前就做一个决定，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事情，我永远不会不会放下我的告状啊，我永远不会发出爱心 OK， 然后就可以，那我就宣告这个誓言已经作废。已经取消了，哇！你就发现那个真的是可以忘记那个，就等于是砍断了。OK， 我讲一个例子啊，我今天自己做这个讲这个故事，做今天晚上的结束。有一本书叫做《密室》，不晓得有没有看过《The Hiding Place》？你看过了《The Hiding Place》？Corey Ten Boom 知道吗 ？Corey Ten Boom 他是一个荷兰人啊，对不对？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人看过，有人没有看过。Corrie ten Boom 他是荷兰人，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那个时候是纳粹，希特勒的纳粹那个军队就到荷兰就占领了整个国家，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去开始抓犹太人，要把他们放在集中营里面，就用瓦斯或者用就杀死这些犹太人，你们都知道这个历史 OK。 所以他们就到荷兰，那他就开始抓这些犹太人，那有些荷兰的基督徒 看到这个事情，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不好的。那他们说我们要采取一些行动，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就收养这些犹太人到他们家里啊，就保护他们啊。那 Corrie Ten Boom 他 Corrie Ten Boom 跟他的姐姐还有他们的老爸爸 OK， 他们就弄一个 secret room 密室呀，一个 secret room 是在一个书柜后面的，有一个他们这个有一个门，然后这个门就他们就摆那个书柜在那边，所以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后面有一个房间，他们就收养这些犹太人啊，在那边就让他们能够在那边啊，那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啊，你们有的看过，你记得这个故事啊？他就完了，过了两三年，还是最后还是终于被这个纳粹的那个军队，还是那些人，他就发现在他们家有这个房间，他们就进来就抓这些犹太人，也顺便也抓 Corey 跟他的姐姐跟他的爸爸，三人一起被抓到那边，抓到那个集中营里面。哦，他们就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就，哦，很苦啊。关于他的记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就描述他们那边的生活是真的很苦。他特别有一个兵，I don't know， 他这个一个纳粹党的一个特别，好像是特别对他们家有兴趣的啊，他就很喜欢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折磨他们，让他觉得很，他就一进来办手续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消毒，给他们消毒，他们脱光了衣服就在他面前洗澡，就是然后呢就在那边好几年，就各种各样的方法，就让他觉得很痛苦很痛苦。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人特别就对他们有兴趣啊。后来在那个里面，现在是 Corey 跟他的姐姐 Betsy。而且他的这个爸爸八十几岁，很快就死掉了 ，OK， 所以只剩下 Corey 跟 Betsy。那 Betsy 的灵命很好，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又要用爱来，我们用爱来对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怎么样对我们不好啊，对他们怎么样，我们用爱。他们也鼓励被关在里面的他，这个 Betsy 他说这个恨是学的。那他说爱也可以用学的，我们可以教他们学习用爱。对，然后就啊，那过一套就不是那么心里不是那么同意，可是他也是跟他的姐姐，然后也蛮佩服他的姐姐。然后 OK 啊，对。后来 Betsy 也死掉了，只剩下 Corey。那 Corey Betsy 死掉 ，Corey 他的灵命真的就复兴过来，他真的就这样做。那么最后。库尔也差一点死掉了，可是最后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那个他们就释放出来啊。那库尔出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回家，就开始恢复，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什么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开始有负担，说他们要到德国。那个时候德国人的生活非常的贫穷，穷苦啊，穷苦就几乎什么都没有啊。他们说我们要到德国去啊，要去关心那些德国人。那 Corey 他也是一个领导的，他们就组织这些短宣，他们就到德国，他们就在那边就关心这些人的生活的需要，就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福利，给他们一些肥皂啊，给他们一些什么毛巾，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需要一些生活的这个日用品啊。然后他也在那边也开布道会，也开一些聚会，说让这个知道耶稣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OK， 就开一些布道会。所以 Corey 后来 Corey 就变成一个布道家。他就在那边讲布道会，他说耶稣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罪，也赦免你们的罪啊。这个任何人，不管他以前是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他以前的光景，甚至不管他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他无条件的接纳爱。他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我永远绝对无论如何我不会丢弃。他说都可以凡劳苦担重的人 都可以，他也不分德国人、荷兰人、任何人，不管以前的历史，不管以前，你就信耶稣，你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可以使一切都变成新的。他去开一个布道会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开在什么地方我忘记，他说他开这个布道会的时候，那很多人觉知举手要信耶稣，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有个新的开始。那么他们都举手觉知，然后呢他就在门口，他们走的时候他就在门口就跟他们握手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走过来，他说，哦，小姐，你不知道你今天给我的好消息是何等的大的好消息，连我这个人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也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就看到那个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兵啊，那个纳粹党的那个兵啊。他看到他说，哦，小姐，我就不想怎么样说感谢你给我这个好消息。他就把他的手伸出来要跟 Corey 握手， Corey 他说他在那边他的手不能动。You see? 他的手不能动啊，他在那边他觉得好像瘫痪。哦，那个人他就在那边，他说，哦，你还记得我是谁？你还记得我是谁？我知道你大概没有办法跟我握手。然后Corey他说他就有一个，他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好像漏电一样的感觉，他手就伸出来跟他握手。是啊，感谢主，你现在你是我的弟兄啊。哦，Corey 他说这是他一生所做的最难最难的事情，就是这个。可是他说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力量，就是他的手里面有一个力量就伸出来跟他。我说那个时候可以，他说我就知道上帝是真的啊，上帝开的支票是一定会兑现。他自己就知道他得了释放，他真的是得了释放，而且他得了能力，他得了能力，他的有他的一生，他的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他的服侍，他自己人格灵命的成长。哇，从那个时候就啊，他就知道哎呀 OK。 所以我说这个用饶恕使一切都变成新的，这不是一个理论，我说这个是啊，这个是实践恩典啊，可以做在我们的生活里。就有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有这些问题，有些心理问题、精神问题、生理的问题，有一些症状。很多人说其实我们没有发现，没有意识到，很多时候是跟一个里面有一个结在我们里面，就是有一个东西还没有解开，就是我们可能很久很久以前啊伤害我的、得罪我的、给我很大的伤害，我没有饶恕他。那你开始发现，如果经过这几个阶段发现其实那个伤害蛮大，可能我们很多年已经用很多年时间来逃避这个事实，说哎没有怎么样，还好，带着微笑啊，就成为那个伤害好大，那个伤痛很重啊。然后呢就发现其实那个伤痛所产生的在我里面的一些东西是真的是很不好的东西，很不好的东西，有怨恨，有愤怒，有苦毒，有恶毒啊，甚至有一些内在的誓言。哦哟，真的被吓到啊，被吓到，我也有一些内在的誓言啊，一些什么我永远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那永远不会忘记啊，永远不会放下啊什么。然后呢就到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一个罪人，讲来讲去没有什么话讲，我真的是有犯了杀人的罪，很重复很多啊，就意识到这个东西，然后就再次回到耶稣的面前，听他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啊，这个对我来讲，我这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啊，我也没有被吓到。我也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也赦免了，整个宇宙 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不能赦免的，你的罪赦免我就哦真的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也有一个能力在里面，就去赦免去饶恕，也不需要为他找理由，不跟他讲解释，解释半天，伤害就是伤害，伤痛就是伤痛啊，就是我也可以赦免，我可以赦免，我可以饶恕，像神饶恕我一样，然后呢就饶恕，然后就饶恕也是忘记，决定我那个以前我没有发现自己没有意识到我里面有一些真的是不成文的一些誓言，我可以宣告已经飞掉砍断了取消了啊，我真的就得以是，也许那个人我自己的经验，当我自己有发现我里面我自己也经过这几个阶段，当我自己发现其实那个人是我自己的父亲，当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但是当我自己有这样发现的时候，其实我主要的释放跟医治是我自己的释放跟医治，哇我发现那个医治是来好棒而且很大的医治跟释放，哇是我的服侍，我的服侍就不再受拦阻，可是我自己的人格灵命啊，最大的福气的祝福是我自己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晚上这个是上帝给你的好消息啊，好消息，所以你可以同意吗？耶稣讲的话都是好消息啊，都是福音啊 ，OK， 都是福音，他的恩典，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没有问题啊。可是他一定要用这个真理啊，这个教导要逼你去面对去处理你里面有一些没有处理的东西，你去处理，不管是很大的还是小的伤害，处理这个东西，他说这个是为你好，你就可以真的进入享受那个他应许承诺给你的丰盛的生命，真的就在很多的时候关键点是在饶恕，饶恕可以是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 OK， 我们这两天的系列恩上加恩，从头到尾都是恩典，连这个教导我们第一个印象我觉得哦，耶稣你太严厉，你太硬，太残忍，你要求这样子，你跟我们讲，其实我们后来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发现其实耶稣给我们的话都是礼物，都是 gift， free gift，而且是很棒非常好的礼物啊，是无条件的恩典，这是因为他爱我们啊。OK， 所以今天要给你这个好消息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再次感谢你，你对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好消息，你对我们讲的有时候听起来是很严厉的话，可是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是要给我们释放，给我们医治，使我们可以有正常的生命，正常的不只是心理精神也是灵命的成长。哦，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给我们权柄，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饶恕，对我们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里面不管挖到多深的层面，发现多黑暗的东西，你已经在那个层面里面，已经在那边等我，说连这个我也饶恕，我也完全赦免了，所以你发现，你让我能够发现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连我的罪都不能是我与你的爱隔绝了。哦，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让我能够很坦诚的很诚实的就面对我自己，因为所受的伤害创伤伤痛啊，所产生的在我里面的任何的苦毒恶毒怨恨愤怒啊，你都赦免了，主你也使我能够用你的爱去赦免饶恕那些 伤害我的人，得罪的人啊，也不需要为他们解释，也不需要说谅解，不需要说为他们讲理由啊，就承认事实，然后就用你的权柄，你给我的权柄去饶恕赦免他们的罪。哦主，我非常感谢你，我也奉你的名祝福啊，祝福啊中华福音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其他的教会来的弟兄姊妹，奉你的名祝福这里的每一位，祝福他们不管心里面的有什么样的受伤的回忆，不好的一些经验，祝你让他们能够也能够因为知道他们的不管他们自己的罪多深，你已经饶恕赦免，他们也有能力去饶恕去赦免伤害他们的人，他们自己的受伤的回忆就得到医治跟释放。哦主，谢谢你，谢谢你，你真的是我们能够用饶恕使一切都变成新的。主，谢谢你，奉你的名祷告，阿们。